我觉得对于公募基金经理来说，每天公布净值都像是高考结束后的放榜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稳住心态，我并不追求短期的业绩排名，而是每个年度会给自己定一个相对可实现的目标，用相对较低的回撤积小胜为大胜，力争长期获得可持续的超额收益。我不会为了短期的排名去博弈市场风格，而是立足长远，不断提升客户的投资体验。在投资框架上，我遵循自下而上选股，结合自上而下择时以及配置的投资策略，在不停变化的市场中总结出了一套超越市场风格的投资方法论。我在构建投资组合时非常注重组合的高鲁棒性，鲁棒是强壮健壮的意思，我希望能够提升投资组合的强壮性反脆弱性，无论市场风格如何变化，希望我的投资组合能够具有较高的一个容错能力，适应不同的市场风格。在构建投资组合时，我大致会遵循三个基本的原则来提升投资组合的高鲁棒性特征。第一个原则，实现整个组合确定性、可能性、时效性三者的均衡。高确定性的典型代表是毛指数，这类公司往往是稳健增长的白马类资产，市场对他们的认知也会比较充分，而股价就向上的一个高弹性的资产往往是一些困境反转类的公司，绝对低估类的一些公司，以及具有很强的科技属性的资产。同时，我期望能够兼顾投资机会的时效性，也就是尽力提升整个净值表现的一个效率。在具体的投资策略上，我一方面会着眼于长期，选择一些确定性的资产作为底仓，另一方面会挑选一些具有高成长性以及高股价弹性的方向，让整个组合保持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性和新鲜度。第二个原则，尽量保持整个组合的一个攻守均衡，在市场较好时尽量跟上市场的一个步伐，而在市场低迷时希望持有的标的它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来提升整个组合的一个防守能力。第三个原则，尽量整个保持组合的一个多样性，通过组合内部的弱相关性或者是负相关性来降低整个组合的一个非系统性波动，通过行业分散、个股分散、收益来源的分散来增强整个组合对市场风格的一个适应能力。我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基金经理，最重要的就是每天拓展能力圈，去研究新的公司，研究新的行业，找到新的优秀的商业模式，实现组合构建的与时俱进。我觉得对于公募基金经理来说，每天公布净值都像是高考结束后的放榜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稳住心态，我并不追求短期的业绩排名，而是每个年度会给自己定一个相对可实现的目标，用相对较低的回撤积小胜为大胜，力争长期获得可持续的超额收益。我不会为了短期的排名去博弈市场风格，而是立足长远，不断提升客户的投资体验。在投资框架上，我遵循自下而上选股，结合自上而下择时以及配置的投资策略，在不停变化的市场中总结出了一套超越市场风格的投资方法论。我在构建投资组合时非常注重组合的高鲁棒性，鲁棒是强壮健壮的意思，我希望能够提升投资组合的强壮性反脆弱性，无论市场风格如何变化，希望我的投资组合能够具有较高的一个容错能力，适应不同的市场风格。在构建投资组合时，我大致会遵循三个基本的原则来提升投资组合的高鲁棒性特征。第一个原则，实现整个组合确定性、可能性、时效性三者的均衡。高确定性的典型代表是毛指数，这类公司往往是稳健增长的白马类资产，市场对他们的认知也会比较充分，而股价就向上的一个高弹性的资产往往是一些困境反转类的公司，绝对低估类的一些公司，以及具有很强的科技属性的资产。同时，我期望能够兼顾投资机会的时效性，也就是尽力提升整个净值表现的一个效率。在具体的投资策略上，我一方面会着眼于长期，选择一些确定性的资产作为底仓，另一方面会挑选一些具有高成长性以及高股价弹性的方向，让整个组合保持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性和新鲜度。第二个原则，尽量保持整个组合的一个攻守均衡，在市场较好时尽量跟上市场的一个步伐，而在市场低迷时希 望持有的标的，还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来提升整个组合的一个防守能力。第三个原则，尽量整个保持组合的一个多样性，通过组合内部的弱相关性或者是负相关性，来降低整个组合的一个非系统性波动。通过行业分散、个股分散、收益来源的分散，来增强整个组合对市场风格的一个适应能力。我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基金经理，最重要的就是每天拓展能力圈，去研究新的公司，研究新的行业，找到新的优秀的商业模式，实现组合构建的与时俱进。我觉得对于公募基金经理来说，每天公布净值都像是高考结束后的放榜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稳住心态，我并不追求短期的业绩排名，而是每个年度会给自己定一个相对可实现的目标，用相对较低的回撤积小胜为大胜，力争长期获得可持续的超额收益。我不会为了短期的排名去博弈市场风格，而是立足长远，不断提升客户的投资体验。在投资框架上，我遵循自下而上选股，结合自上而下择时以及配置的投资策略，在不停变化的市场中总结出了一套超越市场风格的投资方法论。我在构建投资组合时非常注重组合的高鲁棒性，鲁棒是强壮健壮的意思，我希望能够提升投资组合的强壮性、反脆弱性。无论市场风格如何变化，希望我的投资组合能够具有较高的一个容错能力，适应不同的市场风格。在构建投资组合时，我大致会遵循三个基本的原则来提升投资组合的高鲁棒性特征。第一个原则，实现整个组合确定性、可能性、时效性三者的均衡。高确定性的典型代表是毛指数，这类公司往往是稳健增长的白马类资产，市场对他们的认知也会比较充分，而股价就向上的一个高弹性的资产，往往是一些困境反转类的公司、绝对低估类的一些公司，以及具有很强的科技属性的资产。同时，我期望能够兼顾投资机会的时效性，也就是尽力提升整个净值表现的一个效率。在具体的投资策略上，我一方面会着眼于长期，选择一些确定性的资产作为底仓，另一方面会挑选一些具有高成长性以及高股价弹性的方向，让整个组合保持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性和新鲜度。第二个原则，尽量保持整个组合的一个攻守均衡，在市场较好时尽量跟上市场的一个步伐，而在市场低迷时希望持有的标的还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来提升整个组合的一个防守能力。第三个原则，尽量整个保持组合的一个多样性，通过组合内部的弱相关性或者是负相关性，来降低整个组合的一个非系统性波动。通过行业分散、个股分散、收益来源的分散，来增强整个组合对市场风格的一个适应能力。我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基金经理，最重要的就是每天拓展能力圈，去研究新的公司，研究新的行业，找到新的优秀的商业模式，实现组合构建的与时俱进。我觉得对于公募基金经理来说，每天公布净值都像是高考结束后的放榜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稳住心态，我并不追求短期的业绩排名，而是每个年度会给自己定一个相对可实现的目标，用相对较低的回撤积小胜为大胜，力争长期获得可持续的超额收益。我不会为了短期的排名去博弈市场风格，而是立足长远，不断提升客户的投资体验。在投资框架上，我遵循自下而上选股，结合自上而下择时以及配置的投资策略，在不停变化的市场中总结出了一套超越市场风格的投资方法论。我在构建投资组合时非常注重组合的高鲁棒性，鲁棒是强壮健壮的意思，我希望能够提升投资组合的强壮性、反脆弱性。无论市场风格如何变化，希望我的投资组合能够具有较高的一个容错能力，适应不同的市场风格。在构建投资组合时，我大致会遵循三个基本的原则来提升投资组合的高鲁棒性特征。第一个原则，实现整个组合确定性、可能性、时效性三者的均衡。高确定性的典型代表是毛指数，这类公司往往是稳健增长的白马类资产， 市场对他们的认知也会比较充分，而股价就向上的一个高弹性的资产，往往是一些困境反转类的公司，绝对低估类的一些公司，以及具有很强的科技属性的资产。同时，我期望能够兼顾投资机会的时效性，也就是尽力提升整个净值表现的一个效率。在具体的投资策略上，我一方面会着眼于长期，选择一些确定性的资产作为底仓，另一方面会挑选一些具有高成长性以及高股价弹性的方向，让整个组合保持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性和新鲜度。第二个原则，尽量保持整个组合的一个攻守均衡，在市场较好时尽量跟上市场的一个步伐，而在市场低迷时希望持有的标的它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来提升整个组合的一个防守能力。第三个原则，尽量整个保持组合的一个多样性，通过组合内部的弱相关性或者是负相关性来降低整个组合的一个非系统性波动，通过行业分散、个股分散、收益来源的分散来增强整个组合对市场风格的一个适应能力。我认为
Hello， 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纯和基金直播间。我们开始之前啊，先测试一下我们的声音和画面，看声音和画面是否都正常。欢迎大家在这个周五早上的10:30啊，来到我们纯和基金直播间。啊，刚进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来测试一下啊，我们的声音和画面有没有问题。大家看看我们的画面的流畅度还有声音的大小怎么样啊，我们今天直播也是刚刚开始啊，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然后刚进直播间的小伙伴呢，可以左上方这边点一个关注，后续我们有最新的直播的通知还有我们的福利啊，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啊，在我们财富号给大家发消息预告，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左上方这边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关注完以后大家可以去下方这边下面有一个购物袋，购物袋当中的产品大家可以加个自选啊，加个自选。加自选呢，目前也是可以获得到我们的这个积分奖励。然后呢啊，我们额外啊右边还有个直播礼包，除了我们加产品自选可以获得到的积分奖励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粉丝专属红包，粉丝专属红包啊，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求领取一下。当然我们这个红包的数量有限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领取就好了。如果是没有需求的小伙伴可以留给别的啊有需求的小伙伴去领取。大家看看我们的声音和画面怎么样。我这边听着我们的声音大小还有画面的流畅度都是正常的哦。
别的啊，有需求的小伙伴去领取。
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先宣读一下风险提示。然后如果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声音和画面觉得有任何疑问，有任何需要调整的地方可以再提出。好吧。然后消息这边看到大家的留言也都是会及时回复的，虽然说中间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时间差啊，但只要看到了我都是会回复的。那风险提示先给大家宣读一下，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的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如需购买相关基金产品，请投资者提前做好风险测评，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购买前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账目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本场直播涉及风险等级最高为 R3 的基金，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为 C3 级以上的投资者，还请投资者们留意。本场直播提及的行业板块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近期关注亦不代表基金产品的实际持仓。市场判断不对未来市场表现构成任何保证，历史情况仅供参考。直播中的基础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的资料，基金管理人力求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以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获得信息的人士据此做出的投资决策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直播观点仅为对宏观经济政策、相关行业发展动态等相关问题的看法，本公司有权对其进行调整，本公司或本公司的相关部门、雇员不对任何人使用直播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本场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好的，那今天呢依旧是在周五早上的这个10:30到11:30啊，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那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想要交流的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提出啊，我们这边看到大家的留言都是会回复的。啊，然后新进直播间的小伙伴呢，左上方可以点关注，然后下面的购物车的产品可以加个自选。加自选的话，目前也是可以获得到我们的这个积分奖励啊。那首先呢，我这边没有看到大家有提问的留言啊，那我们就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这个权益市场的展望啊。最近呢也是随着一季报的这个密集出炉啊，那我们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到底有哪一些主线值得我们去关注啊，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那其实2026年呢，它作为一个15的开局之年啊，我们全国的两会也是为经济的发展还有资本市场指明了方向啊。那稳增长、扩内需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呢作为这个核心主线，那 A 股市场呢其实也呈现了这个个股明显分化的结构性的特征啊，即便是面临了外围的一些地缘的冲突扰动啊，还有板块分化等等的一些短期压力，其实我们的 A 股市场仍然还是彰显出了比较强的韧性。那纯厚基金投研团队认为啊，当前呢其实整体的市场的风险偏好啊还是有所抬升的，再叠加上人工智能啊、企业出海等等的一些比较清晰的这个产业主线的支撑，那只要我们的资金面、基本面还有风险偏好不出现大幅异动，慢牛的行情它或许是有望去啊得到一个进一步延续的。那么我们纯厚基金的投研团队呢，近期在 A 股市场的配置上啊，我们主要是关注三条主线。三条主线，第一呢是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链啊，就是 AI 相关的这个方向。那这个其实也是本轮的这个牛市一个比较鲜明的主线了，从算力、光模块啊、PCB 再到芯片，再延伸到电力等等的领域，它其实涉及了众多的这个细分方向啊，比如说这个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半导体行业啊。那么我们纯厚基金认为它的长期逻辑啊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因为一方面全球的这个 AI 发展啊带动算力需求的持续扩张，为半导体行业也是提供了强劲的增长动力啊。那另一方面呢，国内的这个自主可控的进程其实是在不断深化的，那国产替代的逻辑明确而且空间广阔。从产业趋势来看呢，半导体行业它其实是具备中长期的一个配置价值啊，所以说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也是接下来我们纯厚基金的投研团队会去持续关注的一个投资主线。 那第二个投资主线呢，是这个上游资源品啊。上游的资源品这个方向呢，其实从需求端来看，我们纯厚基金的投研团队呢，我会更倾向于去布局具备这个需求增量的资产，重点会聚焦与 AI 产业投资高度相关的一些领域。因为从供给端来看呢，这个扩产的周期长，资源属性强的品类，它其实是具备更优的配置价值。那么从企业层面出发呢，纯厚基金会更加看重啊具备持续成长性以及长期开发潜力的一些优质公司。那当然了，当前其实不少的国内的一些资源类的企业啊，其实正在积极的布局海外市场啊。那么部分的矿企其实也已经走出了清晰并且可持续的成长路径。那么在价格判断上呢，我们纯厚基金的投研团队呢是坚持中性假设啊，就是不依赖价格大幅上行去驱动收益啊。这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呢，其实市场啊通常会将资源股去简单的去归类为周期品种，但实际上其实有不少的标的它是兼具了这个周期属性和成长属性的。所以呢，如果说仅仅以价格的波动作为投资依据，其实容易去增加投资组合的波动啊。那唯有具备自身的一个阿尔法，就是产量持续增长的标的，那才更有望去走出一个比较独立的行情。所以这是上游资源品的方向，我们会着重去关注一些具备持续成长性以及长期开发潜力的优质公司啊，还是坚持我们的这个自下而上选股的一个策略。那第三个投资主线就是出海的方向。那其实出海方向在过去的这两年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持续关注的，并且呢它也是为我们的这个投资组合啊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基础，贡献了正收益的一个板块啊。那么在出海方向呢，我们重点还是关注啊受益于这个亚非拉市场机会的一些板块。那例如像传统的设备啊、矿山机械、商用车等等的领域。因为其实相较国内而言啊，亚非拉地区它的工业化进程呢仍然是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发展空间是比较广阔的。那当前其实也具备一个较高的这个估值性价比。那随着国内的一些优质企业啊去持续的获取海外订单，那盈利水平也是有望迎来显著提升的。那么纯厚基金呢，未来我们也会去基于整个的产业视角啊，寻找一些符合时代背景的，然后具备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些企业，然后力争为大家去创造这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回报。这是我们在这个接下来近期 A 股市场上比较关注的三条的配置主线：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游的资源品，还有出海方向。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三个主线比较感兴趣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方向，那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可以加个自选啊，加个自选可以关注一下，不买也没有关系嘛，加个自选又没有什么成本，对不对？然后大家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想要交流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小喜这边看到了也都是会回复的。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我们购物车这个第一支产品啊，我们的纯厚信瑞混合基金，可以点击我们右上方有一个人气热机的这个板块啊，人气热机可以直达我们产品的一个专题页，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去先了解一下，然后有什么想要交流的进一步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讨论区来留言。 后接着呢，我看看大家好像没有新的问题，那我们给大家检查一下我们的福利数量啊，福利数量应该还是蛮多的。福利数量啊，我这边看还是比较充足的啊，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求领取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粉丝专属红包。然后接着呢，我们具体再来细讲一下啊，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投资主线就是 AI 板块的行情。那其实全球的 AI 产业的竞争是在日趋激烈的，因为AI 它其实已经从一个产业的前沿走向了整个资本市场舞台的中央啊。那其实作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核心引擎呢，它其实也是备受关注的。那在2026年以来呢，其实 AI 它作为一个贯穿市场的一个主线脉络，那中国的 AI 产业其实也在走出一个比较独立的行情。那当然了，热潮之下，市场对于行业需求的一个真实性，还有泡沫程度的界定，以及投资回报率的可持续性，那仍然是存在诸多的这个疑问和探讨啊。那当前 AI 行业它的投资主线是什么呢？哪些细分赛道有望去实现长期的价值？我们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当前其实 AI 产业它的发展呢，正在以一个陡峭的斜率啊向上突破，基础迭代的快节奏呢，也使得它的行情啊走向需要动态的去审视。但是呢，如果说偌大的模型啊，如果说这个大模型的进化和应用场景的落地，它能够保持一个双轮驱动的比较强劲的势头，那其实市场的各类担忧呢，也会随着产业的兑现逐步的弱化。那我们可以看到 AI 资产它的高波动性呢，其实使得它的投资节奏没有办法通过宏观的讨论啊去精准的锚定，那唯有深入一线调研呢，才能触摸到产业的一个真实脉搏。深入微观产业，其实就会发现呢， AI 技术的进步其实并非停留在纸面上的数据啊，实际的这个运行效能呢，其实已经今非昔比了啊。那此外呢，我们从算力需求来看，国内外的算力资源呢，也是在持续紧缺、付费排队的一个现状，那恰恰也是下游真实需求旺盛的一个有力体现。那 AI 呢，其实作为核心产业的趋势依然还是比较强劲的，这个长期的方向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具体我们在这个 AI 的方向啊，我们要去如何筛选标的呢？那么纯厚基金的投研团队表示啊，这个AI 的行情其实也已经持续演绎了数年了，那部分传统的标的呢，因为研究的比较充分，涨幅比较高，也呈现了波动加大、筹码博弈加剧的特征。那基于此呢，纯厚基金的权益团队啊，在投资上其实会更倾向于这个挖掘性价比更高的、此前未被充分定价的新标的，以期呢去获得更优的投资体验。那在细分赛道层面呢，我们纯厚基金呢近期会比较关注两条主线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光模块，因为呢我们中国其实在光模块这个领域它是具备了一个全球的领先竞争力的，因为我们不受摩尔定律的限制，该行业的增速呢其实是要显著高于 AI 整体贝塔水平的，所以它具备一个长期的配置价值。第二个主线是这个 PCB， 虽然说它的长期逻辑要弱于光模块啊，但是呢受益于整个技术升级还有用量的提升，部分的细分领域呢仍然是有结构性机会的。此外呢，其实美国供电瓶颈带动相关设备订单的饱和，也是有望向国内的产业链溢出，那相关标的估值偏低，近期其实同样具备阶段性的一些配置价值， 所以总体而言呢 AI 产业啊它的趋势还是比较强劲的，所以呢细分的机会也是在持续衍生。那同时呢面对市场的整个波动和争议呢我们大家作为这个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呢还是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去以理性的视角啊去动态审视整个产业的发展。这是关于 AI 的一个详细的解读啊，大家如果说对于 AI 板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发展。那如果说涉及到具体的投资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去这个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规划去综合考虑啊，因为市场上其实基金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看看大家对于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板块啊有没有什么想要继续交流的问题。我这边是没有看到新的问题哟。那么其实一般来说呢我们市面上的基金啊我们去按照风险等级从低到高来排序的话，依次是这个货币型基金，然后是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这四类。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流动性的需求比较高呢，你可以考虑一些灵活性相对较高的债券型基金啊，同业存单指数基金。如果说大家有闲置的资金啊，就是闲钱，一般来说闲钱是一年以上不用的钱啊，那就可以去考虑增加一些权益类基金的配置。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A 股市场在中长期来说呢它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啊，所以在中间震荡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非常考验大家的心态啊。如果大家心态不稳，可能在我们震荡的过程当中就会比较难受。所以呢如果大家是要参与权益市场的投资啊，建议大家还是采用这个一年以上用不到的闲钱啊，这样才不会在市场的这个波动当中呢过分的焦虑啊。那我们醇厚基金旗下其实也有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这个产品啊，我们的这个权益啊还有固收都是有值得大家关注的，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我们呢首先大家点开购物车可以看到的我们的醇厚新锐混合基金、醇厚新月混合基金、醇厚信泽混合基金，这个都是我们醇厚基金旗下的这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权益类的产品啊。然后大家点击右边有一个季度榜单，可以查看到我们产品一季度的最新的一个投资业绩的成绩单。那么我们醇厚信锐混合基金呢它近五年啊，也就是在2021年4月1日到2026年3月31日，它的业绩在同类排名当中呢是前1%，也就是在1165只产品当中排名第11名。然后近三年呢它的收益在同类排名是前2%，也就是在2023年4月1日到2026年3月31日，它的收益在同类排名啊前2%，在2882只产品当中排名第35名，我们的醇厚新锐核心精选混合 A。 那这个排名呢是来源于我们国泰海通证券发布的国泰海通基金月报、国泰海通证券基金业绩排行榜，是4月1日发布的这个排名，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我们醇厚新锐混合基金呢它是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然后是一个均衡配置啊，均衡成长黑马一只基金，同时它也是我们醇厚基金的拳头产品之一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很多小伙伴啊其实都是在这只产品上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投资体验，包括小喜自己，我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来问我最近有什么产品推荐啊，那我肯定是首推我们的醇厚信锐混合基金 这个肯定是自己还有自己身边的朋友家人都有比较好的投资体验，我们才敢放心的在这里跟大家做推荐啊。确实是小喜会首推的一支基金，而且我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面醇厚信瑞呢，它也是给我贡献了最大的投资收益的一个部分。因为其实大家看这种均衡配置风格的基金啊，可能短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呢在这个中长期我们比较波动的整个 A 股的市场来说啊，其实均衡配置的风格它是在中长期比较占据优势的，它可以帮助大家去更大概率的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投资体验。因为呢它其实有两个优势，跟其他的同类混合型公募基金相比，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比较优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这个风险提示要先展示一下。因为呢这个均衡配置风格的基金呢，第一个优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优势呢是均衡配置它有利于去分散风险，然后比较利于去控制回撤啊。因为我们在整个组合构建的层面呢，不追求极致的风格，还是希望能够平衡好收益和风险啊。通过精选个股的同时呢，重视回撤的控制，然后去力争的提升客户的整个持有期的收益体验。那在均衡配置的基础之上呢，基金经理在整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力争进行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啊，然后保持组合的多样性。因为基金经理认为过度集中呢，它是一个相对脆弱的体系，也许说阶段性的去压重市场的风格能够获得一个较好的收益，但是呢我们基金经理认为这样的收益它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因为如果你压重单一的市场风格，你就意味着你的整个投资组合跟单一的板块关联度是很高的。那即便说我们有幸压重了风格啊，然后获得了一个非常亮眼的短期的业绩和短期的排名，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 A 股市场它热点轮动的速度是很快的，如果说我们的组合过于的跟单一的板块相关，那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板块出现回调，那这个组合它所带来的回撤可能是很多小伙伴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啊。因为其实很多小伙伴买基金都是在它表现好的时候买入的，然后大家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买入之后这支基金它的表现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然后大家可能就变成了高位站岗就是跟大家买基金时候所看到的这个收益呢它是有比较大的出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投资组合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要进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的基金经理是非常的去注重保持组合的整个多样性。因为他认为过度集中是一个相对脆弱的体系所以说我们会去尽量的保持我们组合的多样性。然后接下来呢，根据市场的一个不同的阶段，对于组合之内的整个个股啊去进行汰弱留强，然后通过动态调整来提高组合的一个新陈代谢。那同时呢，我们的基金经理也会去持续的关注市场的波动，理解但是呢不压住单一的市场风格，以此来更好的应对市场环境的一个变化这是第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均衡配置分散风险，有利于控制回撤。那第二个优势呢是均衡配置，我们是希望能够兼具这个防守和进攻性，也就是我们的组合呢向上能够有弹性的空间，向下呢能够有防守的能力。 因为其实我们要想做到精准的预测市场是很难的，但是呢，在整个剧烈变化的市场当中呢，如何保持组合兼具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啊？那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的纯厚基金的权益投资部总监啊，陈文总呢，凭借自己啊过往15年的一个投研的积淀啊，其中包括了4年的研究经验，然后11年的一个投资经验，也是构建起了一套高鲁棒性的投资框架啊。我们是强调在这个分散当中呢，去力争的寻找确定性，然后我们从底层逻辑、动态平衡还有风险对冲啊，这三个维度呢，构建了一套反脆弱的内核投资体系。那么具体呢，我们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去翻阅我们纯厚新锐核心精选混合基金它的整个持仓历史啊，可以发现它的整个持仓运作呢，其实是具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听一听啊，记一记这个小笔记。第一个特征呢，是全赛道比较均衡的布局。根据这个过往定期报告的披露呢，纯厚信瑞混合基金它的整个选股组合呢，一直是在坚持覆盖多条的投资主线啊，这个大家从过往的定期报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季报啊、半年报、年报，那最新披露的是一季报啊，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那么纯厚信瑞混合基金它整个的投资组合呢，一直是在坚持的覆盖多条投资主线啊，做到一个全赛道均衡的布局，包括但是呢不限于港股的互联网、出海制造、泛 AI、 能源变革、深度价值、消费复苏等等的多条投资主线。第二个是这个动态再平衡的艺术，其实基金以它灵活应对市场风格的切换，然后也在积极的把握市场的投资机会啊。我们具体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啊，比如说像2020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核心资产的大年，那在20年呢，我们就是积极拥抱了核心资产，然后在21年呢，把握了新能源板块的一个结构性行情，在23年的四季度呢，加大了算力基础设施的关注，然后在2024年的一季度呢，我们关注了低估值的家电龙头。那这些对于市场的灵活应对的风格的切换以及它的具体的操作，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出啊，我们的基金经理陈文总他应对市场变化的整个思路其实是非常的清晰啊。我们会从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两端去分析整个行业和个股，然后阶段性的把握结构性机会，我们是讲究顺势而为啊，就是既把握产业的趋势，同时呢又不失防守性，这是第二个特征，动态再平衡。那第三个特征其实非常重要啊，这一点就是注重风险控制，这一点其实对于一只基金它的表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呢怎么做呢，就是这个深度价值类的标的，比如说传媒啊、煤炭等等，还有合理估值的成长股啊，比如说像电力设备啊、医疗器械啊、新能源啊、 AI 等等，这两个大的板块啊，它的配置比例一直是在动态调整的，我们是希望控制住整个组合整体的估值分位在比较偏低的一个水平。因为其实风险控制这件事情要做好了，那大家才会这个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投资体验。因为如果它的风险控制没有做好，那即便说大家看到它当时买入的时候收益有多么的亮眼啊，可能后续它所带来的回撤是大家没有办法去承受的啊。所以呢，风险控制做好了，那就意味着大家的回撤不会太大。那回撤不会太大呢，大家后续产品再出现亏损之后，它就能够比别的同类的产品更快的去回到原来前期的一个高点，然后更快的去创新高，这样比较利于大家去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投资体验。因为其实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嘛，小喜自己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我是非常了解大家的心态的，就是 很容易追涨杀跌，因为投资它就是一个逆人性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选到一只好的产品，那么基金经理可以去帮你做好风险的控制，也可以去帮你做好择时。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做呢？其实就是我们要这个让专业的人帮我们去打理这个资产，然后让他去为我们继续打工，对吧？我们下班了，基金还在为我们创造收益，这才是投资的一个本质啊。所以呢，面对这个市场的整个分化呢，其实我们的基金经理啊，陈文总，他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这个反脆弱的这个哲学，就是强调我们要自下而上去评估公司的商业模式，然后同时呢，结合自上而下的排列组合，构建一个抗风险能力强的高鲁棒性的投资组合。那么从这个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再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整个高鲁棒性投资组合具体它是怎么构建的。首先呢，从战略层面来看要动态的去评估企业的需求和这个定价能力，去精选优秀的商业模式，并且呢依据经济状态、市场风格等等的因素啊，去进行动态调整，以此来增强组合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战术的层面呢，陈文总呢，他会去遵循啊这个均衡性、多样性、层次感和新鲜度的原则，追求组合的效率均衡。同时呢，我们也会去追求啊整个行业、还有股票、还有收益来源的一个多样性，以及整个组合收益的可持续性和新标的的持续挖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醇厚信瑞混合基金它也会去继续的遵循自己的这个均衡不中庸，然后分散不松散的一个投资理念，然后去继续的积极把握市场的一些结构性机会。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啊第一次来到我们醇厚基金的直播间，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讲解，应该对于这个产品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大家可以去加个自选，我们来给大家谈一下购物车啊，大家可以加个自选关注一下，然后加自选呢目前也是可以获得到我们的整个积分奖励啊，大家可以去来加个自选吧，然后点进产品的详情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整个产品的过往的一个收益啊，在不同的阶段其实它短期和中长期的收益都是在位居前列的啊，短期呢就是近一年呀这些数据，然后长期呢近两年、近三年、近五年，成立以来今年以来它其实整个收益都是一列的优秀啊，大家可以去整整关注一下啊，我们整个基金它的风险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持仓的集中度呢也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加个自选啊，加自选又没有什么成本，对不对？然后还可以获得到我们的积分奖励。加完自选以后呢，大家可以点击右边这个直播礼包，直播礼包当中啊有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粉丝专属红包，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下我们的粉丝专属红包啊。今天大家的手速倒是没有很快，可能今天市场不是很好吧，所以看直播的人也不是很多，是不是？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下啊。然后接着还是醇厚信瑞混合基金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个一季报的一个观点。根据醇厚信瑞混合基金2026年的一季报的显示呢，整个一季度宏观的经济层面其实是稳中有升的。那国内的一二线的城市呢，房地产市场呢也是呈现企稳的态势，外贸形势呢依然比较较佳。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上游的资源、制造业的出海依然是我们醇厚信瑞混合基金主要关注的核心的方向。那么美以战争的爆发呢也形成了新的一个经济和市场的变量， 战争大幅地推升了全球的油价，经济和二级市场的不确定性呢也是有大幅提升的。那么纯浩新锐混合基金呢，在原有的整个配置框架下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因为战争的演绎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那对于短期受益于战争的一些环节呢，我们其实是不太敢去参与的，因为短期受益的可能中长期它就会去受损，有受损的可能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去结合估值、产业周期、产业的长期趋势等等的因素啊，来综合考量，然后适当的去增加关注了部分的长期受益于高油价的一些产业趋势。例如呢，在全球的整个高油价的趋势之下，各行业的整个电动化趋势可能会加快啊。那么纯和新锐混合基金呢，重点增加了对于电动化方向的相关的关注度。其次，高油价呢，它势必也会扰乱全球的一个供应链。那么中国呢，稳定并且较为多元的整个能源供应链的优势是有所显现的啊。那部分的制造业环节呢，可能也会因此受益啊，呈现出困境反转的特征。所以我们在这个方向呢，也适当增加了一些关注。另一方面呢，有些产业它可能会因为战争啊，短期受损，或者是说纯粹的因为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导致股价出现大幅的回调，但是呢自身的产业长期趋势其实是没有受损的，所以呢战争导致的下跌往往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啊。所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向呢，是我们这个在一季度做的一些关注，以及接下来我们可能也会持续去关注的方向。那当然大家也不需要去过于的关注一季报所显示的这个持仓的这个个股啊，因为它其实只披露前十大的个股，并且呢那个个股的持仓也是在3月31号那个十点的一个持仓，它并不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持仓方向，所以大家重点看季报的话，还是去看它的投资策略运作的这一部分啊。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基金经理整体的一个运作思路以及它的整体投资理念的。然后它是否持续的稳定，在每一个季报披露的时候，它的整个投资的框架是否有发生改变啊？这个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个印证。那当然印证效果最好的肯定就是它的业绩是不是持续稳定，在短期中长期它如果业绩都是持续稳定在同类产品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那么这支基金大家就可以真的可以去加个自选了，比如说我们的纯浩新锐混合基金。好，看看大家对于我们刚才讲到的纯浩新锐混合基金的整个投资的框架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交流的问题？ 我们跟大家讲解了整个醇厚杏仁混合基金的一个配置风格，以及它这个一季报的一个最新的运作的思路和观点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有什么想要交流的都可以给我们提出，然后如果是刚刚来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呢，可以左上方这边点个关注啊，我们后续最新的福利啊、观点啊、直播的通知，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财富号发布，大家点击关注以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通知。然后下方购物车的产品呢，大家可以去加个自选，目前加自选是可以获得到我们的整个积分奖励啊，积分奖励领完以后呢，大家点击右边的直播礼包，直播礼包当中可以领取到我们的粉丝专属红包。我们的粉丝专属红包，我来检查一下数量，数量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下。然后醇厚杏瑞混合基金给大家介绍完了，然后呢，我们的醇厚新月混合基金呢，它也是一只偏股混合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那么醇厚新月呢，它在这个近三年啊，也就是23年的4月1号到26年的3月31号，这个收益在同类排名是前12%，也就是在2882只产品当中排名339名。那么醇厚新月混合基金呢，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醇厚新月混合基金风格不太一样啊，它相对的会集中一些。那么近期它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有色的板块啊，有色板块。如果大家比较关注有色板块的话呢，可以去加个自选关注一下我们的醇厚新月混合基金。然后再往下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醇厚信泽。醇厚信泽混合基金，它是我们醇厚基金的首支公募基金产品啊，在2019年的8月21号成立的。那么我们醇厚信泽混合基金呢，它的近五年的收益，也就是21年的这个4月1号到26年的3月31号，它的收益在同类排名呢是前17%，也就是在1510只产品当中排名242名。醇厚信泽混合基金呢，它的整个投资风格呢是遵循一个基于周期理论的一个三元投资框架。因为醇厚信泽混合基金呢，目前是由我们公司的这个研究部总监啊，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珠宝国总去管理的。那珠宝国总他也是拥有14年的一个深厚的投研经验沉淀的一个沙场强将啊。14年的投研经验呢，包括了4年的研究经验，10年的投资经验。那他也是非常的了解整个市场周期的律动，所以呢，总结出了一套周期性投资理念，三元的投资框架。具体指的是呢，其实在他看来，所有的企业，无论你是消费品还是周期品，其实呢，它都是存在周期波动的。所以投资的起点需要锚定周期，尽量的去避开周期的高点，尽量的选择未被市场充分挖掘的估值处在相对低位的标的。其次呢，就是要去测算它的成长空间，聚焦从当前的位置到预期的周期中枢的这个位置，具备成长潜力的标的。那同时呢，催化剂也是不可或缺的啊。如果说这个标的它处于周期的底部，并且呢它的这个发展空间比较充足，但是缺乏了催化剂，那可能这个标的呢就是要长期的去蛰伏。所以呢，我们必须寻找到这个具备周期空间和催化剂这三元投资框架都符合的标的啊，才会有这个比较好的概率能够去为投资者带来长期可持续回报的这个优秀的投资标的啊，这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三元投资框架的一个标的。那么根据醇厚信泽它26年的一季报的显示呢，一季度市场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在1月份呢，市场整体表现是比较好的， 但是随着这个美伊还有伊朗的战争爆发，那市场的风险偏好也是急速下降啊。整个一季度呢，沪深的300指数、科创50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分别是下跌了 3.89%、 6.54%、 15.7% 啊。那我们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 A 股市场它的牛市的趋势其实仍然没有发生改变，支撑的因素包括了我们中国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国内科技力量的进一步提升。那经济其实也有触底回升的趋势啊。那全球横向来比较呢， A 股也是具备优势的。那受到海外战争的影响啊，醇厚信泽混合基金呢在一季度增加关注了一些能源安全相关的标的。因为我们认为虽然说战争啊它的走向是没有办法判断的，但是我们各个国家对于能源安全的重视度的提升它是比较确定的。此外呢，我们仍然还是维持啊对于商业航天、国产算力等等成长方向的一些关注。在其他方向呢，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行业有这个供给出清啊、需求触底等等的迹象啊，所以这些板块我们在接下来呢也会去持续的做一些关注。那当然了，也要跟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啊，刚才提到的板块呢不代表目前的持仓以及未来的投资建议。那么醇厚信泽呢，未来他也会去继续坚持在这个新兴领域去挖掘优质的成长公司，同时做好攻守兼备的整个投资理念，然后为大家去选择到这个估值合适的一些优秀的个股啊，然后去做好资产配置。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些投资框架、投资理念，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费率啊。风险提示啊，然后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直播啦。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的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如需购买相关基金产品，请投资者认真做好风险测评，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购买前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账目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醇厚信瑞、醇厚信泽、醇厚新月、混合金属于 R3 风险等级的产品，适合经客户风险承受等级测评后结果为 C3 级以上的投资者。醇厚天益基金醇厚中短债基金属于 R2 风险等级的产品，适合经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等级测评结果后为 C2 级以上的投资者，在代销机构申赎时应以代销机构的评级结果为准。本场直播提及的行业板块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请提关注呢，亦不代表基金产品的实际持仓，市场判断不对未来市场表现构成任何保证，历史情况仅供参考。直播中的基础信息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的资料，基金管理人力求可靠，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以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获得信息的人士据此做出的投资决策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直播观点仅为宏观经济政策、相关行业发展动态等相关问题的看法，本公司有权对其进行调整，本公司或本公司的相关部门、雇员不对任何人使用直播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本场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转播。好的，那我看大家没有新的疑问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边就要结束啦。如果是刚刚进直播间的小伙伴可能来晚了，没有关系，左上方点个关注，后续我们有最新的直播福利观点的通知，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财富号去做通知，大家先点点关注，然后左下方的产品大家可以加个自选，可以获得到我们积分奖励。然后右边呢，直播礼包当中，这里直播礼包当中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粉丝专属红包目前的数量还是比较多，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下。然后小喜呢，就是还是下周下周只有四天，我们下周四会和大家见面。然后今天就跟大家说再见咯，下周再见，拜拜。
结合自上而下择时宜，我觉得对于公募基金经理来说，每天公布净值都像是高考结束后的放榜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稳住心态。我并不追求短期的业绩排名，而是每个年度会给自己定一个相对可实现的目标，用相对较低的回撤积小胜为大胜，力争长期获得可持续的超额收益。我不会为了短期的排名去博弈市场风格，而是立足长远，不断提升客户的投资体验。在投资框架上，我遵循自下上选股，结合自上而下择时以及配置的投资策略，在不停变化的市场中总结出了一套超越市场风格的投资方法论。我在构建投资组合时非常注重组合的高鲁棒性，鲁棒是强壮健壮的意思，我希望能够提升投资组合的强壮性、反脆弱性。无论市场风格如何变化，希望我的投资组合能够具有较高的一个容错能力，适应不同的市场风格。在构建投资组合时，我大致会遵循三个基本的原则来提升投资组合的高鲁棒性特征。第一个原则，实现整个组合确定性、可能性、时效性三者的均衡。高确定性的典型代表是毛指数，这类公司往往是稳健增长的白马类资产，市场对他们的认知也会比较充分，而股价就向上的一个高弹性的资产往往是一些困境反转类的公司，绝对低估类的一些公司，以及具有很强的科技属性的资产。同时，我期望能够兼顾投资机会的时效性，也就是尽力提升整个净值表现的一个效率。在具体的投资策略上，我一方面会着眼于长期，选择一些确定性的资产作为底仓，另一方面会挑选一些具有高成长性以及高股价弹性的方向，让整个组合保持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性和新鲜度。第二个原则，尽量保持整个组合的一个攻守均衡，在市场较好时尽量跟上市场的一个步伐，而在市场低迷时希望持有的标的还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来提升整个组合的一个防守能力。第三个原则，尽量整个保持组合的一个多样性，通过组合内部的弱相关性